有一老，
如有一宝，
老骥伏枥，
志在千里。
渔歌晚唱。
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曾慧，欢迎您经常按时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。求主借着他的真道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，活力充沛。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如果我问您，您的生活健不健康呢？您的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呢？生活健康是一个重要的健康观念，因为无论是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，都是为着生活健康，就能快乐的生活，享受生活。否则呢，身体、心理再健康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活着呢，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老年朋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呢，心理方面都会日渐的衰退，渐渐呈现不健康的状态。这时候呢，更要追求生活的健康。有人提出评判生活健康的一些标准，可以让老年人呢，对晚年生活是不是健康，做出大致的判断。那下面曾慧就跟您分享这16点标准作为参考。一，不僵硬。老年晚期也能保持身体主要部位正常活动。二，不病缠。老年人不可能不生病，但生病后呢，经过治疗能基本康复或得到控制。三，不耐药。正常的生理机能不长期依赖药物来维持。四，不怕动，能够参与和适应相当的一些个体育活动，例如适当的步行运动等等。五，不僵化，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能接受新的思想观念。六，不蠢钝，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在速度、准确度方面呢，不低于同年龄的人。第七，不焦虑，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够冷静的、平和的应对。八，不忧郁，对逐渐增多的不如意的事情能够乐观的对待，保持心情开朗。第九，不动饿，就是说在吃、穿、住等基本生活方面，无论经济上、操作上都没有困难。第十，不孤独，常常有人相伴交流。十一，不寂寞，独处的时候能够找到感兴趣的事情来做。十二，不独尊，就是说在家里不唯我独尊，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体谅宽容。13，不讨厌，能够跟朋友啊、邻居啊、护理人员啊和谐相处，而别人也愿意跟您交往。14，不攀比，就是能知足常乐，各家有各家的难处，是比不了的。15，不固执，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，接受新朋友，随和，那是社会上啊交往的规则之一。最后16，不争强好胜，能够啊一笑泯恩仇。好了，这一口气啊讲了16项标准，可以给您作为判断。怎么打分呢？可以分成4个类别。第一类呢，全部符合者，表示啊老年生活非常健康，是不折不扣的幸福老人。第二类呢，有1到4项不符合的，这老年生活是比较健康的。那么第三类，有5到8项 不符合的，老年生活是一般了，或者说不怎么健康了。最后有九项或以上的，那老年生活比较可怜，以致呢悲惨。当然，这只是给您做参考，不是绝对的标准。其实人生重要的是，当您的生活起了波澜，受到冲击的时候，您用什么样的态度、心情去面对？是灰心、沮丧、埋怨、抗拒、逃避、害怕、友谊、挣扎等等等等，还是身边有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您度过生命的风暴呢？是朋友、配偶、子女等等，还是有主耶稣基督、有上帝的同在加给您力量呢？好，老年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啊，将从2005年的 1.47 亿增加到啊2010年的 1.74 亿。同时呢，老龄化逐渐显现了。农村老龄问题呢也日渐的突出。老年人有许多问题，例如养老保障啦、医疗保健呐、生活照料啊等等，这些压力呢都进一步的加大。人们呢很多都会把老年跟不是生产呐画上等号。其实老年从来不应该被看作是不是生产的。文学家萧伯纳有一句名言，他说啊，我们并非因为年老而停止享乐，我们因为停止享乐而变得年老。从萧伯纳的这句名言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论点，就是说我们并非因为年老而停止工作，我们因为停止工作而变得年老。我们要思考的是自己怎样在正式、非正式工作和闲暇之间啊找到一种平衡。我们也察觉到啊，今天老人们因为面对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，而觉得不论是身体上或心理上，担子呢都很沉重。比方其中一项就是治病就医难。很多老年人啊生病后都有这么一个想法，认为像自己这把年纪得个病没什么，能顶啊就顶，能熬就熬，治个病少则几百元，多则几千元，给儿女呢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所以很多老年朋友们呢生病后就拖着不治。还有呢，老人精神生活单调，不管是居家养老还是社会养老，很多老年人感觉自己的精神生活呀不丰富。在农村，老人除了吃饭就是睡觉，有的不但不能享受到所谓的天伦之乐，还要早出晚归做些农活。在城区呢，老人之间虽然能够展开一些娱乐活动，但是范围也不大，活动啊，这些专案也不多。在农村，很多家庭的青壮夫妻啊，都要出外打工，家里剩下老人和小孩。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呢，已经是有点力不从心了，还要做好各项的家务等等。这同时呢，就要给孙辈们呢当全职保姆。那还有呢，这些家庭啊，这孩子们长大了，老人呢就成为一个累赘。为了赡养老人，这兄弟姐妹们之间呢就把老人当皮球来踢，把老人呢踢来踢去，这也是挺悲哀的。那不知道 老年朋友，您的情况是怎样？如果真的要追求上面说的生活健康，谈何容易，对吗？不过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总是有所依靠，总可以从主那里啊得着力量和安慰的。最近啊，曾会做灵修，读到以赛亚书61章第一到三节这几节经文，体会到咱们的神要安慰悲哀的人，这是何等宝贵啊。那现在为您读出以赛亚书61章第一到三节经文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这段经文啊，是弥赛亚信息的宣告，这宣告仿佛啊，在人类黑暗中射入一道曙光，也在人类痛苦绝望中啊，带来真正的希望和安慰。在这一段信息中，明显的可以看到，神关注一切贫苦、伤心和悲哀的人。没有神的救恩啊，人的生命是悲哀的。首先呢，人被罪恶所捆绑，没有办法得到自由。人从内心的深处希望自己可以不受到罪恶的控制，不想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。但是人自己呢，没有办法摆脱。其次呢，人失去喜乐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虽然人拼命的去追寻快乐，却是得到单单是肉体上的快乐，那是短暂的、平面的，内心里呢却没有真正的快乐。还有呢，人的心灵受到了创伤，无法医治，因着人的罪恶，彼此间的伤害很深，心里所存的都是怨恨。那弥赛亚的信息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，主仍然在寻找悲哀的人，要安慰他们的心。主的宣告就是我们的信念，尽管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个改变的过程中，还是不断的会落在悲哀之中，但我们还是每天需要神救恩的安慰。老年朋友、弟兄姐妹啊，仰望耶和华，就是在悲苦的人生中唯一得真正安慰的出路。好，接下来为您播出这首诗歌，歌名叫做《被杀的羔羊》。 弟兄姐妹，老年朋友，我们来分享心灵维他命，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，鼓励我们。这次要给您选读的是《撒母耳记上》12章22节。
环球电台渔歌晚唱，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，心灵维他命。
撒母耳记上12章22节说，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
圣经小百科，
精心网罗，细致搜寻，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。好了，因为上面分享的时间稍长，这次的慧眼观天下暂停，我们直接进入圣经小百科，继续分享圣经这个系列。您或许有个问题说，我和朋友讨论自己对某部分圣经的看法时候，他们却说，那只不过是你的见解而已，我该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呢？这个情况啊，很常见。您苦心的研究圣经，理解经文的意思，但是人家却淡然地说，那只不过是你的见解而已，未必是对的。你的见解一定是错的吗？不是的。他们背后的意思其实是说，我呢，按我的解释去解释，你呢，也按你的解释去解释，大家都有权自由地读圣经，解释圣经。16世纪的天特会议啊，就是为着解释圣经的权利来争论。第四届会议的时候啊，有位修士就说，哎，没有人有权用私自解释去歪曲圣经。这话呢，就记录在案了。所说的完全正确，因为我们有权自由地去读圣经，也有责任正确的解释圣经，没有人有权错误解释圣经。每一节经文纵然有千般种应用方法，但正确的解释只有一个。我可能解释错误，你呢也有可能解释错误。要是不同，那么两者都正确的想法是错误的。要是再有人说，那不过是你的见解，那么我们就说，好吧，让我们放下私人偏见，一起来找出经文的客观意义吧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老年朋友，我碰过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说我最近用一本意译本的圣经做每日读经，这意译本呢让我爱不释手。那我有什么需要当心的吗？她这么问。那我想目前圣经的全本新译本不断的出现，原因啊有两方面。第一，就是今天是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有古代的那些词汇，字义的很多新的资料了，这些新发现呢，叫我们更加的明白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含义，因此呢，大大增加了准确的翻译原文的能力。于是我们都希望在新的译本里啊，表达出圣经经文里更准确的意义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在新约希腊文抄本上也有很多新发现， 加上语言和用字随着时间文化不断转变，旧有词语今天已经变了另一个意义。那么新的译本就是想把这些发现转变都反映出来。每个译本呢都有它自己的特点，有的讲求严谨的逐字逐句的翻译，有的讲求呢达意。那意译本就是讲求达意，很多人读得乐在其中啊。意译本的圣经或许不适合做严格的研究圣经之用，但是呢在教人明白圣经信息方面却是相当相当有参考价值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一次分享的话题。下一次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圣经在咱们信徒身上有什么权威？这个问题啊，跟您跟我都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请您记得继续留意这个小环节了。好，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很动听的圣诗，借我赐恩福。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时间过得好快，渔歌晚唱到这儿又要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曾慧在这儿特别的盼望弟兄姐妹都喜乐，做完全人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也盼望您能够经常来信跟我联系，请记得写清楚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就行了。好，下回同样时间再见。